一年一度的央视春晚是中国人大年三十的传统节目。多年来，春晚因为内容的造作和宣传意味浓厚而饱受诟病，但观看人数众多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今年的春晚呢，又如同往年，官媒一片叫好之声，网友和朋友圈中呢却是骂声不绝。与此同时，对许多海外观察人士来说，大家最关注的是央视早先的一篇报道，提到春晚的山东泰山分会会场会重现秦汉等五朝帝王的风禅盛况。许多分析人士将其解读为赞美帝制之作，甚至体现中共领导人的皇帝梦。但最后的春晚直播呢，仅仅将风扇大典的舞台呢作为表演背景，亮相时间很短。那么每年春晚官民反应的反差为何如此之大？央视有关重现风扇大典的报道为何引起争议？这个节目最后掐头去尾低调现身，是本来就外界反应过度，还是央视做了最后的改动？我们来听听几位嘉宾的分析。这三位嘉宾分别是独立评论人士高鑫先生，网上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想为了参加这次节目哈，各位可能勉强的看了一些春晚的内容，我们大家都看了一下哈。那么我想听听高鑫先生，您首先来点评一下，您自己看了这个节目，您的总体感觉是什么？那么民间普遍对这个春晚不满，我看到在朋友圈里面，特别是你觉得反映了什么？
我看到有网友评论说啊，叫做歌舞升平，歌功颂德，历来春晚无一例外。总体上的35年的春晚，一年比一年烂，一年比一年的政治宣教意味更浓，所以我就说他呀，没有最烂，只有更烂，没有最俗，只有更俗。
对，我们看到这个网友评论很多，说这个史上最差春晚哈，这个名称好像每年都在用哈。那么今天陈奎德先生，您自己看了以后，您有什么感觉？
我看不下去，我看了大概是打开了10分钟，我就实在是看不下去，有一种生理上的那个厌恶感，就是生理上不能忍受，它是一种高度的庸俗，而且假，整个的假，而且那种情况确实也如大家所共同看的是越来越比过去更加政治化。你说过去80年代或者它还有一点老百姓日常关心的内容啊，现在越来越政治化，而且还有开始就是很多兵啊，这些显得整个的中国某种军事化的相貌都出现了，所以我感觉是非常之令人不能忍受，甚至是某种生理上的厌恶。
好的，夏明教授，您的看法呢？
对，新年呢，我也不想说太多的就是那个扫兴的话，因为呢，我们毕竟呢，社会呢，面临了一个分层，那么现在呢，就是一个大众社会了，那么逐渐呢，在分化成各种小众社会。那我觉得我们呢，大概可能都属于是一种小众社会的，可能会找到我们的兴趣点，找到我们的美学的，就是那个价值观。但是呢，对中国来说呢，确实它还是处于一种大众社会，它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大卖场的这个拼盘了。那么想满足整个这个未经分化的大众社会，当然今天的中国社会呢已经非常成熟了。那么当然有一部分人还会那个非常热衷于那个看这种央视型的这种那个文化产品，但是我相信呢，它与中国的社会分化呢也越来越脱节。那么我注意到了这个那个春晚呢有四个特征。第一了，色调了太红，所以呢，无论从布景那个，从主题，从那个服装，那我都觉得非常的让我觉得是我那个跟那个时代完全格格不入了，还是这个表演跟那个时代完全格格不入。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内容呢太平，什么叫内容太平呢？基本上从习近平的思想里边呢来寻找整个主题，无论是那个古诗那些古语来把习近平的名字镶嵌进去。还是说什么一路一带，什么中国走向世界等等，那么基本上呢都是跟着习近平的思想来转。第三呢，我觉得是非常荒谬的陈腐的就是世界观，也就是说对西方的解读，包括所谓的在国外打工的怎么样的那个辛苦受苦等等，然后呢对那个就是一带一路的所谓这些伊斯兰国家啦，或者是非洲的这个解读啦，具有强烈的这个就是非常滑稽的，而且那个简单的，甚至有种族歧视的和文化就是歧视的解读。那么最后一个呢，那我觉得当你在看整个主题是新时代，但是呢很不幸呢，80后90后这些新人呢， 完全没法那个扛起来那个跟习近平呢共建新时代这个重任。为什么？因为80年代、90年代，那么这种就是软风、这种软语、软环境创造出的这一代新人呢，就不是能够跟习近平一起扛大包走100里了不换鞭子了，所以我觉得非常具有滑稽意义。
好，夏明教授，您的这个观察非常的全面啊。说到这个色调，我们确实也是有几位朋友在一起看了一下，在网上都说真的是红遍红，整个一个大好江山一片红的感觉，大家都觉得很多这个红色背景有点让人想到这个，比如说朝鲜的这个集体表演等等，这种特色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春晚呢，就是说虽然是一个文化事件，但它历来要经过中国的这个层层的政治审查，那么直到这个最高层。那么刚才夏明教授我觉得说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这个观察，我想听听高新先生，您觉得今年的这个春晚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这个信息啊？尤其是政治方面的风向或者信息，您有没有看到？
是这样，它就是相对于去年，特别是再往前比的话，就相对于邓小平时代，我说邓小平时代是包括了江泽民，包括了赵子阳，包括了胡锦涛那一段，对不起，胡耀邦那一段时代，因为春晚到今年已经是35年了。那么相比于过去，它图解政治更直接了，就包括64之后这些年来的春晚，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图解政治更直接，这个宣教意味的更浓厚。另外就是相比于过去几年呢，就是从感谢党国政绩这个主题，再加上了歌颂领袖的功德，歌颂领袖的思想。当年我们记得有一首歌叫做有一个老人画了一个圈，那么还没有直接点出邓小平的名字，没有直呼其名，就是对邓小平的歌颂还是相对间接的。现在呢，就是由主持人直接宣讲十九大精神，由主持人直接宣讲习近平思想。所以我就说春晚已经堕落到比过去更加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了。
好，陈国德先生，您的观察。
你好，我是说实话，刚才说了，我实在看不下去。不过呢，就是说，关了几眼，就是说他是那个眼花缭乱的那个红色啊，确实是有点扰乱，使得人非常的难受。且不说了，我觉得只要是前些年，我记得好像90年代吧，还是诸如此类的，他还有让各个省分会上让各个省稍微有一点点独立性的进行春晚，进行某种竞争性的东西，然后只要稍稍有一点点竞争，民间有一点点活力出来，都要稍微不同一点，各地要放出一些其他的东西啊，甚至包括说什么唱歌的各种各样的评选，什么诸此类的吧，那些后来新出来的一些歌王啊，这些都是这样慢慢的在各个地方有一点点竞争性的时候出来的，像湖南台呀，还有很多台表现出了它的特点诸此类的。现在这样一个把中央台，然后把中央台分到好像各个地方都是中央台的分台，然后在各地，甚至当然跟我们待会儿会谈到的，还有所谓的风扇这个事情，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我认为是恐怕是他确实该开出是有意想做
的，
后来发现不行。
我想陈国德先生，您刚才提到的可能是讲以前春节的时候呢，中央电视台搞春晚，其他的电视台的这个卫视呢也搞他们自己的春晚，那么最后呢形成这个竞争之势呢，最后现在的规定就是说不许地方台在这同样时间搞这个春晚，那么就是为了抢这个央视的大戏，所以实际上也是一种害怕竞争的这个表现，好吧？那么是的。那么刚才我想提到这个风扇大典哈，我想这个缘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在中国大陆的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那么就是说央视呢在2月6号就是做了一个报道，就是说呢春晚的一个重头节目就是一个风扇大典，这个标题呢，这个报道的标题就是说央视春晚走进泰山风扇大典舞台经验，就是说呢春晚最后会推出这个风扇大典，就是重现这个中国历代王朝这个皇帝在这个风扇大典泰山的这个仪式哈。但是最后我们注意到，实际上春晚只是把这个风扇大典的舞台呢作为背景，用了几十秒钟。那么中间呢就是用一些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古训啦，比如说什么天行健啦、君子以自强不息啦、学而不厌、毁人不倦等等，把这些语言搬出来，就是冲淡了这个皇权和帝制的这个 这个色彩。但是在这之前，因为央视这边报道的外界有很多的关于这个风扇大典的争议，就觉得是要中国可能要恢复帝制，或者是反映最高领导人这个皇帝梦哈。我想听听这个夏明教授，您觉得这个外界此前有关这个风扇大典的这个争议是过度的反应呢，还是说你觉得央视最后比较低调的处理是最后的这个一种改变，您觉得哪种可能性更高一点？
对，首先呢，作为习近平呢，他的帝王思想呢，那个表现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呢，他应该说对整个外部世界了，尤其是对整个世界的主流文明，那么以西方国家代表的主流文明呢，我觉得知之甚少，所以呢，他会觉得中国的一套的东西，尤其通过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呢，他觉得可能具有更多的亲近感。当然，我另外也觉得呢，比如说像彭丽媛呢，那么他本身也从山东来的。那么可能也会凸显一些山东的一些文化。那么当然泰山呢，作为一个登基大典呢，这种彰显那个天子天命呢，还有这种天人这种那个就是合一的这种主题呢，当然就成为它政治上呢是非常方便的一个用的。那么今天呢也用了，而且呢也反映出这些倾向，那么这些主题。但是我相信呢，就中国社会呢今天走到了一个如果我们想那个袁世凯在不到在一百来年前呢，就是说要登基了。那么今天我相信中国人呢，恐怕要你接受习近平登基了，恐怕比当时中国人要接受袁世凯了，恐怕更难。所以我相信呢，就说中共的内部的一些人，或者自己他们那些在做这戏的人，也都发现了这场滑稽剧了，变得太可笑了。所以我觉得呢，他们恐怕也自我的一些收敛。甚至我在想呢，恐怕从习近平或者从就是王沪宁这些啊，都觉得恐怕有点过分了。所以我觉得他们恐怕想做，但是呢，我觉得在面对着中国社会的这种强烈的反弹下呢，他们认识到他们的这个就是滑稽和荒谬。所以我觉得两方的互动吧。
嗯，好的，听听高新先生您的观察，就是这个风扇大典为什么被认为是这个体现封建帝制的这个重要体现？那么最后央视这个处理您是怎么看的？
是这样。这个它三个分会场啊，一个是贵州，一个是三亚，四个分会场，还有一个珠海，还有一个山东泰安。
嗯，
那么事先的设计我们可以看出来，它各有各的特色。像贵州，它是一少数民族；像三亚呢，它是想表现中国这个天涯海角的另一面和这个中国面向世界旅游的另一面。至于泰安，毫无疑问。从后边看到的，我们已经看到，最后出现这些节目，其实和山东泰安并没有直接关系。比如唱《龙的传人》，为什么不到山西去唱？为什么不到河南去唱？很显然，山东泰安那个分会场原来是为了那个风扇大典。那么所谓的风扇大典呢，其实是现在的山东方面由一些商人出面搞的一个旅游项目，搞了一个商业文化项目，不知道被谁看中了。觉得这个呢可以借古捧今，
嗯，
来体现或者来迎合习近平的所谓帝王思想。在海外这个齐声错愕的前提下呢，我觉得王沪宁呢就不得不叫停。至于是不是是不是习近平本人，我觉得可能像王沪宁他们这些主管意识形态的人主动叫停的可能性更大。
嗯，对对，确实是哈。我们知道这个央视在报道这个风扇大典的时候呢，是把它作为一个弘扬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来做的。但是呢，我们知道确实外界的解读是从习近平上任以来的很多的一个做法，比如说在美国总统川普访问这个中国期间，那么习近平也是一反中共领导人以往的惯例，在中国先前的这个皇宫故宫来接待川普夫妇，当时也曾经引起外界的这个争议哈。你认为习近平或者是说现在当朝领导人是真心要展现这个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这个宏大气势，还是说民间过度的解读了习近平的这种好意？夏明教授，听听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呢，就是习近平呢，他现在面临一个他的权威了，需要有各种仪式神话了，还有这些就是排场了。这些尊严呢，来让他呢能够把自己的权威呢给竖起来，而且把权力呢给那个掌握下去。但是他苦于了，就是他没有，就是就像我刚才讲的，有五种不同的选择，他没有一个这个知识面，也没有这个胆量了，通过就是民主的方式呢，那么确立自己的合法的那个理性的和那个就是民主的权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呢，其实在民主制度下呢，领导人也享有崇高的这个威望，而且他们呢在历史上也有非常高的地位，退休以后呢都有总统的什么博物馆呢或者图书馆等等，其实呢是排场和尊严呢是很高的。但是呢，就中国的领导人，尤其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就没办法就是玩这个民主这个游戏，也就是说他只会那个从人民领袖那么这个角度去思考。那么所谓的人民领袖呢，人民呢他就把它放成一个政治化的一个概念，未经分层的，那么他呢就可以把它来那个控制和操纵，就像毛泽东一样的。而这个领袖呢，他跟人民的关系呢是由领袖去界定，领袖去界定谁是人民，人民呢一定会是拥护这个领袖的，如果你不拥护这个领袖，你就变成了敌人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把就是领袖，在西方国家也有领袖，他没有把领袖呢放到一个合法的一个实政的一个选举的程序中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看到了中国的领导人或者他的这些给他溜须拍马的抬轿的，就只有从他们的想象力，而且这是非常贫乏的想象力。这一点呢也可以看到习近平呢，他被一帮啊就说确确实实已经没有想象力的人那么在帮他，也既没有想象力也没有那个胆魄，所以这样的话就搞成了今天这样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荒诞剧。就像马克思讲的，那么历史呢就说往往呢是以就是第一次呢是以就是悲剧的形式告终，第二次呢就以滑稽剧的形式告终。那我觉得中国正好在上演这个滑稽剧。
嗯，好的，听听陈坤。
对不起，
请讲高新先生。
好，我补充一点，就是具体到为什么在故宫里啊去接待川普。我们知道川普他是在美国的川普总统是在森林庄园里接待了习近平，那么习近平呢是作为一种回报安排了故宫。我想呢，这个除了刚才夏明先生所分析到的，还有和习近平本人的这种不服输、不认输、逞强好胜的这种个人性格在里边。在关于习近平年轻时候下乡插队的经历的描述中，经常会提到他这个人呢，就是喜欢去掰腕子，喜欢去跟人家比扛200斤的麻包走20里山路不服输，这样一些他的性格中的特点。和他那个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个造反派的脾气，那么我觉得这也有和川普去较劲，好像在和川普掰腕子。那么在一定要在国人面前，特别是在世界舆论面前，要把川普比下去。怎么比呢？你接待的庄园是你自己的，我接待你的这个皇宫啊，它是中国皇帝的。不过呢，皇帝过去的叫法呢，皇帝是过去的叫法，在我们中国新时代的特色里啊，我们叫做领导核心。
好的，我想听听陈国先生，您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风扇大典在海外引起很大的争议，那么大家觉得有这个恢复帝制的这个苗头。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习近平执政以来呢，也多次强调要恢复弘扬这个传统的中华文化。我想听听您的分析，您觉得习近平到底希望恢复的中华文化里面的什么样的传统、什么样的价值观？你觉得他是希望看到什么？
我想他，我们从习近平的教育背景和他的整个的这个成长的背景来看，他基本上是所谓的在文革中间后来有所谓的儒法之称，他实际上是对毛泽东那一套，就是说讲所谓的法家，也就是说绝对君权，就是君主的权利要高于一切，君教臣死不得不死，臣不得不死，这样一种绝对君权的这样一种所谓那种法治，那不是在现代的法治，那是说真正的人治的顶峰，那是他受的教育的背景。不过他目前看来，他还有现代的，他当下的中共的背景，中共背景的现在的统治的畸形性在什么地方呢？他就说他现在的全部精力，他不像其他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政权一样，在关注各个民生啊、外交关系啊、福利啊，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共他现在全部的焦点就集中在我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的焦虑上。他知道苏联、东欧已经完蛋了，中共也会面临这个最大的要倒台的风险。他过去有个什么击鼓传花啊，这一直就在考虑这个问题。所以说他非常畸形的，一辈子想着这个东西，包括这次风扇，也是。他是要把，因为他的合法性焦虑，过去是说是所谓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都破产了，后来有政绩也是合法性，要是经济上搞得好的话，我可能还现在经济上这个前景也非常不妙，所以他现在又用过去中国传统上的所谓皇帝的这个合法性，就是说天子我是受命于天的风扇嘛，皇帝受命于天的这个典礼， 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以便继承中国的传统，表达我这个现在坐稳这个位置是由传统性的这种合法性授予的，就是说是天授予的，我们是天的儿子，就是要皇帝这个，实际上他是要希望继承这样一个传统，表明皇帝受命于天，天命所归，所以才我来在这个传统中间来解决他的合法性的焦虑问题，因为他现在除了民主可以得到合法性，但是他又不愿意民主，因为实际上实行民主了，中共就要下台，他知道他整个的如果是选举程序舆论中，所以他必须要从传统中间获得自己统治合法性。
好，因为时间不多，我想请美薇最后用一分钟时间很快的点评一下。我们知道春节之前，中共党政两大喉舌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推出这个联合推出这个所谓微视频，叫做人民领袖为习近平的歌功颂德。那么从领袖核心到统帅，这些对于习近平的称谓背后传递出什么信息，我想请美薇很快的评论一下。那么首先请夏明教授。
对，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因为人民呢，他不是公民，他不是选民，所以呢，他会可以被操纵，而领袖呢，一旦呢，他可以去操纵人民这个定义，而且他已经没有就是经历过任何的合法程序来这个建立这个领袖的权威和他的权力的交接过程呢，那我觉得人民领袖呢，最终呢就会变成人民的公贼，也最终会变成就是毛泽东一样的混世魔王，那么最终会荼毒人民。
好的，高新先生。
是这样。毛泽东时代呢，毛主席是伟大领袖，华国锋时代呢，华主席是英明领袖，现在呢他自己要换一个说法叫人民领袖，他觉得人民领袖比英明领袖比伟大领袖更接地气，也更容易被老百姓接受。
好的，陈贵德先生，您的看法，最后一分钟时间。
我想他现在把领袖这个标志抬出来，这个符号抬出来，大概最主要的心理状态还是他要整个的在中共的统治历史上要比肩于毛泽东，要就是说亲们要和毛泽东平起平坐，所以说包括他是要压倒包括江泽民啊、胡锦涛，甚至要和邓小平甚至超越邓小平这样一个历史地位，他是我想他是这个他的幕僚逢君之恶来想出了这样一套称呼，但是我想这个称呼很快就会过去。
好的，好，在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呢，我再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叫大平的观众朋友，他说呢，中共春晚用中共的话语逻辑形容呢，就是假大空，脱离现实严重，愿意看的才是不正常的人。那么还有一位叫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很多人呢把春晚比作新闻联播，我觉得这个类比很好，不论新闻联播的收视率如何，满意度如何，都不可能停播或者改版。他说春晚也一样，因为春晚是重要的舆论阵地。还有一位叫 Eric Chow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祖国山河一片红，菜价房价立新功，祖国山河一片红，温州发廊色即空，祖国山河一片红，反拆旗海一条龙。他说呢，祖国山河一片红，自杀血海与腥风。所以这位观众自己写的一点这个好玩的这个对联哈。还有一位叫西元的观众朋友，他说呢，他说我是80年代出生的人，感觉上呢春晚在二零一零年之前还是可以看一下一些节目，以后的春晚呢洗脑就越来越严重了。到现在我7、8年没看了，也真的看不下去了，真的是太恶心了。还有一位姓武的观众朋友，武藏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他说春晚呢在80年代初期刚刚出现的时候被认为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当时的说法说是政权允许你笑了，今天的春晚却成为政治专制下的文化垃圾。他说他是这个观众朋友，所以我们今天呢整个讨论有非常多的评论，不好意思不能时间所限的不能引用所有的评论。那么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就进行到这里，我要感谢夏明教授、陈奎德先生和高新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